好的，不过首先我们来看到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一个阵容庞大的代表团和十名包括负责经济和外交事务的高官抵达瑞士，出席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这是自从习近平2017年出席达沃斯论坛之后，中方与会的最高层官员，被形容为是相当于国事访问。李强和瑞士联邦主席阿姆赫德会面时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欢迎更多的外国企业赴华投资。而其他参与这次达沃斯论坛的还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等人。在论坛开幕前夕呢，来自83个国家的国家安全顾问也在达沃斯齐聚一堂，讨论的是乌克兰的和平方案，但中方缺席了这场会议。主办国瑞士联邦委员伊格纳齐奥卡西斯强调，中国扮演重要的角色，国际社会必须找到和中国合作的方法。那么我们要如何从李强出席达沃斯论坛，还有国际社会在达沃斯对中国发出这样的呼吁来分析，究竟是世界更需要中国，还是中国更需要世界呢？我们还有网友说啊，中共是不是一面想赚欧美的钱，一面又和西方对抗，在这两者之间是否背道而驰呢？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的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文冠中教授，欢迎您。
文林主持好，观众们好，邵明教授好。
好，另一位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院的教授李少明博士。李少明教授，欢迎您。
哎，东宁你好，这个冠中教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二位教授。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文冠中教授，您怎么看我们刚提到李强率团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究竟是世界更需要中国，还是中国更需要世界呢？文教授您的看法。
从经济上来说呢，绝对是中国更需要世界，因为世界比中国大得多，世界上的最先进的一些国家也在中国之外，不受中国的领导。那么应该从这么来说，经济学上呢一般来说都是说从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些条件出发来看，是中国需要世界还是世界需要中国。那么中国呢这个国家呢，虽然是地大，但是物不薄，人口现在也在衰减之中，它的资源按人均来算的话，在世界上是一个极端贫困的一个国家。
嗯，
特别是最重要的一些资源，像耕地啊，像森林啊，像淡水啊，像绝大部分的矿物啊，那个中国都是很贫乏的。那么只有稀土是例外。
嗯，
另外市场也是这样，中国现在生产严重的过剩，因为国内的需求非常疲软，所以它必须要寻求这个世界市场，而世界市场的绝大部分是在发达国家。那么然后呢，从那个外资和技术现在也在纷纷的撤离中国。那么中国内渗的，就是内部没有一种这个创新的这个机制，因为它市场机制没有建立起来。那么最后呢，从人才培养也是，那个40多年来西方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人才，那么现在这些国家纷纷关门，特别是这种要害部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是非常非常需要世界的。
嗯，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李强现在率领一个很庞大的代表团到达沃斯来开会来。
嗯，好的，李少明教授，文教授认为说是中国更需要世界。嗯，那您怎么看李强在瑞士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是越开越大，还欢迎更多的外国企业赴华投资？您认为中国和世界究竟这两者是谁更需要谁呢？李教授。
嗯，好。我先评论一下他这个中国的开放大门就会越来只会越来越大，然后我再讲一讲究竟这个世界和中国谁更需要谁。
好的，
这个改革开放啊已经被用得很烂了，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现在呢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共的这个改革的目的，它不是说要改变政治制度走向民主自由，是吧？他的目的是恰恰相反，是维护他中共永远执政。因为毛泽东死后呢，那个经济濒临崩溃，这个时候才是中共开始改革，他没办法了。然后在这个改革中反反复复，他总结出一条经验，就是 政治上权力一定要抓紧，而且越抓越紧，所以政治上不能改革。经济开放也不是真正的实行有法律保证的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是吧？还是党说了算。你比如说私企像阿里巴巴、滴滴，虽然国家没有明确的股权在里边，但是呢中共说了算，它是隐形的实际大股东，所以改革基本现在就成了一个一面大旗，比较空洞的口号，听起来很好听。因为所有的中共领导人他都得上，都得说改革开放，甚至连反对改革开放的领导人，你比如说邓丽群，他也说要改革开放，那么他也说别人是反改革，所以在中共的内斗里边呢，他总是说对方是反改革开放的。现在的情况是经过三年清零封城，经济上这个老百姓企业很大损失，政治上人们对中共的反复和不守信用呢信心也基本没有了，所以这时候他又赶紧说了啊要改革开放，但是呢政治上就这种高压他并没有放松啊。你比如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还记得那个喜剧演员在台上就随便开了个玩笑，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那就他就被彻底封杀了，还罚了上千万的款。另外一位任志强先生就写了一篇短文，并没有指名嘛，但也被判了这个十八年刑。所以这个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刚才你说网友说的了，他实际上只是为了他有利，比如外资他接受，但外国的先进思想呢他不让进来。那么下一个中国和世界哈，谁更需要谁？刚才冠中教授分析的非常到位，我完全同意。就经济上这个，他用经济上的各种数据和这个因素来分析。那么我们也可以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互动中看，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互动有四种。第一种呢，就是民主国家自己贸易，这个可以互利的嘛，因为他们都是遵守法律的。第二种互动呢，就是独裁国家互相贸易。他们贸易什么？他们是丛林原则嘛，弱肉强食，经常是互相打仗的，贸易无利可图。第三种模式就是一个独裁国家和就独裁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贸易，这个是独裁国家最喜欢的，因为它可以腐败民主国家的官员，利用民主国家的法治，同时还可以呢合法或非法的取得高科技，那么他要用中国的低人权来这个的获取贸易利润。中国最喜欢这种模式嘛，他也是最怕脱钩。第四，独裁国家自己把门关起来，这个时候呢他就成了一个这绝对零和游戏了，统治者被统治者之间内斗。中国的文革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嘛，所以结论很清楚了，就是不管怎么分析都是中国更需要民主国家和世界。
好的，感谢李尚明教授的分析。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网友们怎么看啊。有一位网友啊，很快念一下他的评论，然后请两位教授简单的回应一下他的观点。这位叫做 Tan 的网友，他说1949年日本战败，苏联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85年世界经济还没有中国，日本取代了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1980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了，在欧美刻意的协助下迅速的崛起，在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预计印度将在2025年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啊。他说尽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是来来去去，世界仍然照常运作，所以中国是需要世界，而世界没有中国，还有日本，可能还有印度其他国家等等。两位教授很快的回应一下我们的这位网友好吗？文教授您先。
我完全同意，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通过开放它获得了资源、技术、外资然后企业经营的这个经验以及广大的世界市场，所以有40多年的这个所谓中国经济的奇迹，不然的话是没有的。中国机器是世界上一个无足轻重的一个小国，就经济小国。
那李教授您怎么看？
我想我们也不必太这个关注就是谁第一谁第二。如果我们按照中国的购买力呢，因为中共它为了外贸嘛，它把人民币的贬这个估值人为的压低。如果按照这个购买力计算，中国的国力啊，整个的国力其实可能有计算说已经超过美国，有的说差不多，这都有可能的了。当然了，它的人均的这个 GDP 还是很低的，刚才这冠中教授也指出了，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所以这些刚才那位网友评论是对的，我想如果它不进行制度改革的话，它在经济上是不可能有这个很大的这种 质量上的变化。
好的，感谢两位教授回应我们的网友。接下来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谈，究竟是世界需要中国还是中国需要世界。因为在这个达沃斯的瑞士的联邦委员 Ignazio Cassis 他说，中国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国际上啊，因为这现在有乌克兰问题嘛，那乌克兰人民迫切的需要和平，所以国际社会必须尽一切的努力来结束这场战争，而中国就是必须要合作的一个对象。那这一番言论被很多国际媒体解读为说，好像是没有中国，现在乌克兰就不可能停战取得和平了。想请这个文教授继续从国际安全的角度跟我们分析，究竟是中国需要世界，还是世界更需要中国呢？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文教授。
那当然，因为中国它那个它的那个地理位置，它的那个幅员，它现在具有的那个经济实力，以及那个庞大的人口资源，如果这样一个大国在背后一直向俄罗斯输血，使得俄罗斯能够继续这个乌克兰的战争，那么当然这个战争就不容易结束啊，不容易结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瑞士这位官员的话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如果能够争取中国，我觉得是应该是施加某些经济上的压力。就是说你不能够享受一边享受跟西方和平贸易的那个好处，一边背后又在支持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啊，如果这样的话，不是中国能够也向那个俄罗斯去施加压力，使得他能够早日结束这个侵略战争，我觉得是至少应该考虑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吧。
好的，感谢文教授的观点。那么也想请教李尚明教授，您怎么看中国在全球现在各个区域的冲突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好像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和平缔造者，是像国际社会非常迫切需要能够缔造和平的一个伙伴，而好像很多人认为说是一种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甚至是像刚文教授说是不是背后助长这种侵略者的一种心态啊？所以您认为所谓这种世界需要中国配合的这个背后，它反映出的是习近平怎样的一种对外政策呢，李教授？
好，这个我想，当然了，我们说代表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呢，他虽然是中共的这个头，就是第一把手，但实际上还是一个整个中共这个一个政治经济体制的一个政策。他这个政策呢，我们不能离开他的这个理论和意识形态为基础，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共的意识形态就是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够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是吧？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一个字都在讲要建立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二呢，中共它面临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挑战，那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说了很多，在经济上它必须开门，因为我们想了它要依赖于民主国家取得技术和外汇，政治上它又必须关门，因为它不愿意让老百姓学到这个
民
主宪政这些思想。对，所以呢，这个会挑战他的制度。这个矛盾他怎么解决？他有两个，他一个是你就接受民主宪政，这个中共早就说了，他绝对不能走这条路。那另一个选择是，那既然不愿意被民主国家影响，那我干脆就把民主国家影响不就完了吗？他们如果都跟我一样，都不听我了，那不就没事了？所以他的外交政策的整个的基本路子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用举国资源去贿赂世界这个特别是民主国家的政要，是吧？能够主导他们。所以他呢，那民主国家的领袖就是美国了。所以中国的所谓国际战略就是把美国作为头号敌人，不管他说的这个比较没有力量的时候他对美国很友好，但是他心里没有放弃这一条，我们大家现在应该都已经很明白了。你比如说他花很大的精力把美国的包各个政治人物，包各州的州长，50个州长，他都做了档案做研究，对吧？所以他在和美国对抗中呢，他要联合跟他意识形态接近的国家，俄罗斯、北韩、伊朗，是吧？委内拉。所以这个他的我倒不觉得哈，他真的是希望天下大乱。他的基本原则就是鹤蚌相争，渔翁得利。中共这个当渔翁当了很多年，非常有经验哈。那么当然他也是你比如在巴以上他也是以美国划线，那么以色列跟美国好，他当然他就反美。在这个是非问题上，他从来不说谁是谁非，他就一个和事佬。你比如最近北韩炮击南韩开始挑衅， 他不去谴责北韩，对，双方克制，这就等于说你不让这个这正义方去制裁嘛，对吧？他就这是他我认为他的一个外交政策的主线。
嗯，好的。那么文教授，您又是怎么看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对外政策的这个心态哦？好像是不是要拉拢这个意识形态跟他比较接近，但是又跟美国完全是一个处于一种对抗的这个局面？那现在我们知道全世界可以说是烽烟四起了，那中共真的是渔翁得利吗？包括在俄乌战争，还有中东的以哈冲突，甚至是最近的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这些事件当中，中国的表态都跟好像这个西方的这个主流啊，其他国家是不太一样的。您怎么分析中共现在在这些事件当中的角色呢？董冠中教授。
我比较同意那个邵明教授刚才的分析，就是中国呢，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是，是东升西降，至少就是他希望是造成一个东升西降的一个局面，也是中国要走到世界的舞台，要引领世界，然后呢要把中国的模式，对吧，这个推向全世界。那么中国的模式呢，就是党领导一切，一党专政，那个排除那个民主的因素，尽管他用民主的名义，那么然后呢用那个中国现在的这种所谓经济的一些政策什么的去主导世界。那么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之下，他当然是愿意看到就是西方特别是美国陷入各种地区性的冲突，然后呢逐渐削弱自己的力量，那么相对来说中国就越来越强大，那么中国从当中呢可以获取很多的利益。那么我觉得他那个主导思想是这么一个思想，所以在所有的地区性的冲突当中，他不会就是明确的站在西方这些民主自由的国家的立场上，他都是名义上说是和稀了，谁都不知道他这背后又在做什么事儿。
嗯，而且这样子是不是就让西方好像感觉上更需要中国的合作了哦？好的，我们也来听听看我们这个网友的评论，然后再请两位来宾继续点评啊。这个叫张藏的这个网友他说，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呢，习近平甚至没有给泽连斯基打过一次电话，他当然是希望普京赢了，至少也要让俄罗斯拖垮，西方可以渔翁得利。哎，这跟刚才李教授的说法很类似啊。那怎么可能会让李强去参加现在达沃斯泽连斯基主导的乌克兰和平峰会呢？这是我们网友看法。还有一位叫 Sky Eyes， 他说中国深知西方各国提出的乌克兰和平方案是怎么回事，不想卷入和俄罗斯的直接对抗，因为现在中俄关系是背靠背的专制大国之间的关系，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孤立，形势所迫，并非心甘情愿。中国也一直呼吁俄罗斯要在乌克兰停战进行和谈啊，他认为这也是一种反对战争希望和平的方式。我们网友也有不同的看法哦。还有一位叫花痴小美女，这位网友他说乌克兰和平方案应该是当事双方商定就好，其他国家参与只能够是添乱，也是不同看法。 DDSS 他说习家王朝就是又想挣欧美的钱，又要跟欧美来对抗，简直是精神分裂。这位网友说的很有意思，我想请教李尚明教授，这个习近平现在一方面需要解决国内严峻的经济问题，打开大门，像刚李强说的吸引外资回来，但他上任后的一些对外更胁迫，对内又更高压的一些做法，像你刚刚说的，其实正是吓跑外资的主要原因啊。你怎么看刚才网友说是精神分裂啊？那这当中的自相矛盾您又是怎么看呢？李教授，
这个我非常同意最后这个网友说的精神分裂啊，
又想赚钱，然后跟西方对抗。
对，当时这个俄乌战争一爆发，中国那种态度一出现，我马上就想到了文革时候看的这个一个芭蕾舞剧，现在又红起来了，《红色娘子军》。那个《红色娘子军》有一个剧照，那个剧照就是一个大劈叉，横了，那个大劈叉是。这个平的两条腿，
嗯，
我就老想，就设想一幅漫画嘛，这个一个人大劈叉，这边是俄国，这边是西方，那人就快掉下去了，那就是当时中共的一个境地，他就两边想逃跑，两边都有点够不着，所以呢，我倒不是觉得他希望就是两边越打越烈，但他绝对不会去调停的，而且他一定是坚定的站在这个俄罗斯一方，因为这是他的这个铁现在是已经是在全世界就这两个铁哥们儿了嘛，所以他在表面上说 要和平啊，什么要派特使啊，但背后他不断的把资源输入，甚至还在通过就北韩向这个俄罗斯输入资源哈、啊，所以在他们这种局势下，我觉得你要向这个祈求中共这个去调节这两边的战争，但是我觉得刚才我也同意冠中教授说的，应该往这方面努力。
嗯，
但是这几乎是缘木求鱼，我觉得与虎谋皮，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
嗯，好了，除了刚提到这个缘木求鱼，这个与虎谋皮之外呢，我们有一些网友好像很关注这个，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当中那个中共的经济能不能有所改善，这位网友他的观点我来念一下，然后请文教授回应一下。这位网友叫QAZPLM， 他说现在是跟谁谈其实都挽救不了中共国和中共国的经济了。这个有关于这个关注现在中国2024年经济发展的网友其实蛮多的，我也想请文冠中教授跟我们谈一谈，究竟今年这个中国的经济能不能重新回到正轨上？现在当李强很希望了，这个带一个这么超级大的这个代表团啊，十几位高官，就是希望能够去吸引一些重新展现开放的姿态，吸引外资回来。那么中国经济想要在今年重回正轨，您认为关键在哪里呢，文教授？
中国呢，这刚才那个上面也指出啊，这个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还在那儿叫那个改革开放，
是
这个大概是世界上最漫长的一场
这个
改革开放了。
是的。
那么现在呢，又重新把这个口号叫到那个天响，还要叫到那个达沃斯去了。其实呢，就十年以前啊，也是2013年。那个中共自己的一个党代表，中共自己的一个党的会议，就是18届三中全会上推出一个决议，就是要进行60几项的经济的改革，其中要尽快的发育出要素市场。那么所以呢，就是中共也自己也知道，就是它的关键在什么地方。但是呢，从那一年以后，中国不但没有去建立这个要素市场，反而是大步的倒退，现在是搞成一个党国体制，党要领导一切，党不但要向那个国企派那个代表，还要往那个民企，甚至外企都要派党的代表去控制一切，所以呢，这个就完全是跟改革开放背道而驰的。所以我觉得是，中国要回到正轨，那么就应该回到这条道路上来。但是呢，这个是要党的命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素市场建立起来了，那么基本上大大小小的事情就由市场来解决了，跟党就没什么关系，党就被边缘化了。那么所以呢，他要牢牢的掌握这个党的权力，他就赖在舞台上不下来的话，他一定要阻止这个市场经济改革的彻底化。所以呢，这个跟确实是就是已经处于这么一个关头，就是说你要么就往前，那么你党就要退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你要么就是阻碍这个改革，那么就变成一个不死不活的一个局面。现在中国就是一个不死不活的一个局面。中国现在唯一一张牌就是说我有那么大的一个市场，对吧？因为用购买力来衡量的话，也许它已经是世界第一或者世界第二。但是呢，最近这个几年，短短这个才没几年吧，这个中国的经济其实在萎缩当中啊。现在是不是还是世界的第一啊？或者它那个离第三甚至也会越来越近了，对吧？因为印度也在追上来。
是。
所以呢，我觉得他不改革的话，我觉得他慢慢这个经济会相对的萎缩下去。
嗯，好的。有关于这个中国经济的展望，如果等李教授可以稍微讲两句的话也挺好。不过我们现在现场又有很多网友留言，我很快念两个再请您稍微综合回应啊。这位叫做一只江金鱼的网友他说，不说意识形态，欧美西方就是依赖中国的人口红利和廉价商品太久了，所以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其实这本来就不是你们应得的，中国早晚也会收回这个权利的，所以学着过苦日子吧，西方世界。这是这个网友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个叫 August D. Lee 的网友他说，不奇怪， CCP 有个理念就是无论做人怎么坏，西方人都会来中国赚钱做买卖，那么事实上也是如此。目前华尔街逐渐的远离中国，并不是因为中共的邪恶，而是因为他们发现了经济风险比较大啊。那不晓得李教授怎么看我们网友的说法啊？现在就是好像国际社会究竟要怎么因应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大国，让它变成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大国。世界各国究竟在经济利益和这个国际应有的这个和平跟秩序之间如何衡量来取舍呢？也想请教李教授。 综合回应一下。
这两个网友的评论非常有特点，也有代表性。第一个就是说，哎，你西方已经这个占，就是中国的低人权，给你输出那么多的廉价商品，我不输出了，你受罪吧。这说的很有道理。中这个发达国家选民的选票会决定政治人物的走向，选民如果不高兴，哟，东西贵了，就没有东西，他就会不高兴。所以这个中就是西方能不能有这个决心，能够忍受这个痛苦短痛，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也是一个考验。当然了，刚才那个冠中教授也说了，世界上不仅只是中国，中国是一个对相对世界市场是一个很小的。现在各个国家都在慢慢有第二方案，都在逐渐的和中国脱钩，都在开发另外的这个市场，对吧？你刚才讲到印度，所以这个假以时日的话，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只会越来越减弱。那么便宜的商品总是会有的，这个都有替代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啊，就是刚才那个第二个网友讲到，他说的关于他讲的是中共的，
说不西方人，就是说现在这个西方呢，就是逐渐的远离中国，像你刚刚讲的，可能是类似像脱钩，并不是因为意识到了中共的邪恶，是他们发现了现在经济风险比较大嘛。您
对我这个我完全同意，因为华尔街最喜欢的合作伙伴就是独裁政府，他们远离中国并不是政治，不是太大的政治考量，可能有一点，那么更大的考量是现在风险太高，无利可图，这点我完全同意。我先说到这点。
好的，感谢李尚明教授。刚刚李尚明教授提到了这个脱钩，我们现在网友也有很多谈到这个部分，我很快念两个，再请文教授也来回应一下我们的这个观众还有李教授的观点。这位叫做 Cherry Lee 的网友，他说欧洲好像看起来是正冷经热啊，脱钩不叫脱钩，现在改叫去风险，那就继续投资呗，中俄肯定是联盟了，怎么可能在舆论压力之下屈服，幻想中共会去调停还不如幻想乌克兰攻入莫斯科靠谱呢。台海风险肯定升高，会不会到开战，重要的指标是经济牌要如何出，这是我们下半场可能会讨论到的。如果对 ACFA 出重拳，那么态度就很明显了，放弃幻想准备斗争，如果高举轻放就暂时无视。还有一位叫 Banana88 这位网友，他说脱钩中国是整个民主自由世界迫在眉睫的事。那么文教授，刚才李教授还有我们的网友提到两个概念，就是脱钩 decoupling， 还有这个现在这个欧盟主席这个 von der Leyen 改叫这个去风险啊 de-risking， 究竟这个西方国家提出这些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正所谓不管是脱钩也好去风险也好，您认为是否可行呢？文教授。
脱钩呢，就是从物理上来说就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那么去风险呢，它只是说我是一个程度上对中共的依赖程度可以慢慢下降，下降到就是说对我自己本身来说没什么大特别大的风险。那么所以呢是一个比较缓和的一个用词。那么在形容现在西方跟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来说呢，我觉得也比较其实可行。为什么？因为完全脱钩，那么就是100%就没有关系了。那么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大概是很难做到，因为第一是对西方本身会有一些损害，因为现在那个当然的最近那个通货膨胀稍微下降一点，但是前几年通货膨胀是非常高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一下子没有这个廉价的商品从中国进口的话，那么对普通的劳工阶层的话打击可能比较大。那么所以呢当时是维持这个从中国的大量的进口。但是这些呢对中国对美国来说对西方来说不是致命的。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可替代性很大，没有高科技的含量，非常普通的一种劳动密集型产品。那么广大的那个工薪阶层又迫切需要什么一双鞋啊，本来是100多美元，现在30几美元就可以买下来了。那么当然这个也，而且呢对中国的那个民众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因为中国的大部分的农民工和那个社会底层他是在这些行业里面这个谋生的，如果一下子完全没有的话，这马上就是一个失业潮，现在都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失业潮了。那么 但是在当时呢，有一个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因为中共就是把民众的所有不满都形容为是西方在扼杀中国经济发展，西方在剥夺中国的发展权利。我觉得就是维持这种低制造成本、低科技含量的产品的贸易，对双方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那么而且呢，去风险化是欧洲提出来，美国愿意去接受这么一个提法，也说明西方他们内部还是比较和谐的，愿意那个这个什么所谓从善如流的，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好的，而不是像苏联当年就指挥一切，就是我说了算，我提出来的口号100%是正确的，美国没有这么做，我觉得这个可以还是可以考虑的。
好的，感谢文教授的分析。李绍明教授，最后我想这样问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综合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讨论，就是可能大家得出一个共识，就是可能在经济上是中国更需要世界，那么世界可能不是那么完全的需要中国，因为还有其他的个选项嘛，包括印度等等。那么这样子的逻辑下来的话，是不是西方世界可以选择完全的脱钩呢？像刚刚文教授所定义的那样，是完全的 decoupling， 完全跟他脱钩，反而可以成为一种促使中共改变的一个力量，这是可行的吗？还是说像您前面有提到说，独裁国家可以完全再重新的闭关锁国起来，但这样子做中共能生存得下去吗？中国的老百姓又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最后想这样请教。
对，这里边我们想，就我来考虑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考虑脱钩的时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考虑或者这个去风险或脱钩呢？是因为中共这个体制它是一个举国体制，它虽然内部不是按照市场经济来运作，但它把内部当成一个，把整个中国当成一个举国公司来跟世界市场上它非常有竞争力，而且它这种模式，政府和企业不分，全国家和企业不分的一个模式，对世界危害非常大。因为其他国家政府是政府，企业是企业，个人是个人，对吧？政府基本上是一个裁判的角色，它不是直接。那么中共就像一个这个巨无霸的大公司，它一块在世界上，对这个模式对世界的影响是我们脱钩的一个考量。第二个考量就是脱钩造成的压力，造成我刚才说的关起门来内斗的压力和可怕，这个中共深深的认识到，他不是不知道，所以他在特别判断。这第二点考量就是说，脱钩会不会引起中国的制度的改变？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国的制度改变不仅仅对中国人民是个好事情，他对世界也真正的去了风险了，是吧？所以从这个两个角度讲，我才觉得你这个脱钩呢，虽然刚才冠中教授讲的我完全同意，如果你物质上就100%脱钩不可能，那么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明白，没有100%，就是当年的和苏联的冷战它还是有一些来往，不是完全没有来往，但是它如果你有这个决心能够协调一致的用脱钩来这个给中共一个警示，就是说我们不是不能，就是一个就是可信用的，就是在这个经济学里面叫做 credible threat， 就是你这个事我可以做得到，我不是空话。那么对中国是个什么影响？他如果意识到他可能会面临关门，但他不在关门之前，他也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说两个阵营，像当年跟苏联是你一个共产主义阵营，我们一个民主资本主义阵营，那两边和平竞赛嘛，结果已经很明显。这个竞赛的结果中共不是不知道。那么你要真是走到这条路，我觉得我很希望看见我们就是民主国家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和这个因为世界上毕竟民主阵营更大，对吧？你包括印度都是民主阵营。那么独裁阵营我刚才讲了，他们之间做生意互相没有互利，他们都生产经济都不行啊，而且经常打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最后可能意识到他那个是一定会失败的，这是我希望看到的脱钩的结果。
值得大家反思。上半场最后，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关心中国经济问题的网友真的蛮多的，我很快再念几个，两位来宾可以选择性的这个很简短的跟我们上半场做总结的。这位叫做 Jack Liu， 他说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希望在和中共打交道的时候能够强调规则和贸易平衡，而不是追求利润和迁就中共。还有一个叫 Natural 这位网友，他说就像人需要社会，而社会离开谁，地球都照样转，没有中国世界更消停，就像离开谁，社会都可以，地球会照样转的。 Siri 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的经济总量最高的情况下，46%是由基建撑起来的，基建包括房地产、 基建崩溃，人民币也就废了。但基建经营的模式不崩，中国经济会陷入黑洞状态。还有网友叫做张，他说好奇哦，一个靠偷的山寨大国科技是怎么超越失主的？这位网友是这样子问。两位来宾很简短的这个择要性的这个回应，跟我们上半场做总结吧。先请文焕中教授。文教授，
我认为呢，就是中国如果真的要重新取信于全世界，那个主要就是看你的行动，你在那个天花乱坠都没用了。那么你就要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那个决议，然后呢就认真的去搞这个彻底的改革，真正的把要素市场建立起来，有要素市场决定性的配置资源，跟你党就没什么关系，就是要接受这个事实。那么然后呢，党退出舞台以后呢，政治改革也可以进往前推，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的，也请李教授很简短的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李尚武教授。
刚才那位网友讲的说中国必须遵守国际秩序，这个我完全同意，问题是如何让他遵守国际秩序，对吧？实际上脱钩的强大压力可能能够迫使他去考虑甚至去接受国际秩序，这也是脱钩的这个目的。脱钩不是说要把中国经济消灭啊什么什么，这都不是目的。目的就是说要给他足够的压力才会改嘛，因为中国国内的政治上的高压，没有人敢跟这个共产党说你应该做什么或者批评他，那这就是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件。所以中国的或者说中共的反对党在哪儿？中共的反对党就在美国国会，在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声音，这个对他有压力的，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网友，有一个网友说，哎，怎么能一个靠山寨大国靠偷来变成第一的呢？这个其实我们也要细分析，因为我们要知道你去拿别人的技术比这个自己发明要快得多，自己发明原创是非常非常慢和成本很高的。中国靠取得其他国家的技术，不管是非法还是合法的，它能够缩小和西方的差距，这点我们不能忽视。
好的，感谢李尚明教授的回应，也感谢文冠中教授，我们今天两位上半场的深入分析，感谢二位。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